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啊。最近呢，很多的教会啊，他们一直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回复到这个实体的聚会，还是继续保持在这个网上的这个聚会呢？线上的崇拜呢？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教会需要，我们教会需要这个所谓的。实体的敬拜，因为在网络上的这个敬拜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比较没有办法专心啊，所以呢，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个是在去2019年哈，就是在疫情之前啊，他们所这个做的调查的这个结果啊，就说他们发现大多数的这个虔诚的敬虔的基督徒呢，有75%的呢表示他们呢很仔细的在听这个。讲到 OK 在实体聚会当中呢，我们看见呢，有大概35%的这个实体的这个圣经的聚会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使用的是这个实体的圣经啊。那有25%的这个敬虔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在一边听到一边写笔记的。但是呢，有17%的基督徒呢认这个承认他们在讲到听到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走神哈，就是会魂游向外啊。另外呢，有10%的人认为他就是承认他自己呢在讲听到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呢会去看一些他的电子邮件啊，还有社交媒体的内容啊。那我们看见呢，如果根据这四种颜色的，就是包括有所谓的千禧一代的啊，这是浅蓝色的，还有橘黄色的是 Generation X，还有这个所谓的 Baby Boomer 啊，他们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你们看见这个所谓的 Baby Boomer，他们84%这么多是专心在听到的，但是呢，Millennium 呢就是比较少了，59%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还是很清楚的，有一些大概有，如果以平均的数据来看，大概有1/4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在听到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去做别的事情的啊，这是在实体聚会的情况之下，因为这是在2019年12月份他们的统计的结果。但是更讽刺的是说，在这个之前，有四分之一的人他们在听到的时候没有办法专心啊，在这个之前，另外有一个数据啊。告诉我们，也是同一年的，却有61%加上23%啊，这个61%是讲到是非常的哈，总是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上帝的，有23%呢是大部分的时间，如果这两个数据加起来，应该有84%这么多的，啊，就说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时常的意识自己需要上帝。有84%的大多数的时间以上的这些弟兄姊妹们，OK，那想要更是认识神呢，有77%这么多，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加起来呢，我们看见了，想要跟神连接，想要跟神有更认识的亲密的关系的，平均大概会有75%左右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数据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啊，在实体聚会的过程当中呢，有75%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每十个大概有每十，如果假设教会有一百位会众的话，有75位呢，他们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也很认真用心的来做笔记以外，他们专心的来听神的道的啊，这个是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这个数据，但是我们看见呢，因着疫情的发生呢，你会发现，大家会发现呢，其实教会呢流失，因着线上的聚会呢流失的比率将近有25%，1/4那么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既然弟兄姊妹们对神是那么样的感觉到需要，而且呢想要跟神连接在一起，想要更多的认识神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因着疫情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让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如何与神来连接在一起？ 而且呢，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生活的当中，包括他们在逐日的敬拜，能够跟神更加的亲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呢，从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一章5节到6节，还有约翰一书2章3节到6节，刚才杨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内容里头，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明白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叫我们能够对，虽然是疫情的当中，我们对神的话还是非常的渴慕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灵修是不是比疫情之前呢、啊，发生疫情之前呢、啊，更加的迫切的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在神的话语能够扎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我们要更加的来渴慕神的话语，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扎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到在爱的连结里头，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概要简介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章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但是我们看见这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道？我们看见这个道就是根据约翰神学里头是非常独特的教训，是讲到我们的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一位历史的人物耶稣啊！所以这个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在我们如果用这个平行经文的方式啊，去读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是第一章第一节。来到第一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串联到第十四节，我们会看见这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当时的使徒约翰这一卷书的作者，约翰一书的作者，在他那个时代，神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历史的人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但是这个道呢，在同样一卷书里头，在约翰一书2章5节里头讲到，凡遵守主道的，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里头，这里的道这个字到底是不是跟前面的这个道成肉身的道是有相关联的呢？啊，我们看见同样这个字啊，最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这个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用来传达一种思想的一个表达的信息，或者是言辞，或者是所讲的话，最主要就是口头上的话。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道就是上帝的道，它不但是道成肉身，道神的自己，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自己，他更把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来带给所有的人类。所以基督的话，这神的道也是上帝自己的话。所以我们看这个道，遵守主道的这个道，很明显的也是上帝的话语。但是这个道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这个道，道可道非常道啊，甚至于孔夫子也讲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是一致的吗？啊，我在想最近有很多在中国的神学家，他们在探讨，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到底这生命的道跟我们中国文化的华人的这个所讲的道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呢？或者是一样的呢？我想我们呢，必须最好的治学的方法是，我们再回到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个道神的话语呢，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在旧约的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重要意义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万有， OK， 这是神的创造的功大功，借着他的话他的道来实行的。而且呢，上帝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这一切的受造物来显现他自己，来给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自隐的上帝，如果他不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他，是没有办法让人类能够来认识他的。所以上帝借着他自己的道来向我们显现啊！而且上帝的话语的本质呢，很清楚的把借着这个显现呢，把他的属性，所有的属性，好比说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这些重要的属性啊， 很清楚的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表达。第四个呢，我们看见呢，上帝也借着他的话呢，把他的计划呢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救赎的计划其实从旧约就已经有了，很多的预表，很多的这个预言都是在让我们了解神的救恩。而且呢，我们看见上帝的话是很明显的啊。我们虽然有一些地方需要去用所谓的治学法解经的方法来把他这个这些理念呢清楚的解释出来，但是呢，很多上帝的话语其实不需要我们再花太多的时间呢，去做深入的研究，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的。好比说，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约翰一书啊，里面没有什么样重要的艰难的这个理念，我们很容易明白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为什么上帝要赐下他的话语，这是下一个重点，因为他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益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益处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喂养成长。最后，我们也看见上帝的话呢，能够让所有的他的这个创造的这万物啊，能够明白来接受上帝的指引，因为上帝的话也是完全至高的这个权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一切的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引导万物所有的一切的受造物的最高的权威。那这是我们从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道德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七个重要的理念。来到新约里头，我们看见神的道这样的一个启示啊，特别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很准确的来告诉我们。啊，这是我们看见，很非常宝贵的这个特殊的启示。我们看见有所谓的一般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里头的这个恩典跟真理是完完全全的，使我们能够看见，借着他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使我们有跟他有相连接的关系，有相交的关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神的道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启示，在借着他的道成肉身，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来认识上帝。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啊，我们自己来更深的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看见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就像刚才里面有。刚才提到有将近80%的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需要上帝，他们自己承认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认识他？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认识他，与他关系亲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现象？第三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话语啊，能够宣扬出来？这是。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的运用。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既然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对神的渴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机会来认识上帝，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这个就像使徒约翰所讲的，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的道，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其实，使徒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来认识神，我想借着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自己是有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够认识这个生命的源头。他这里我们看见有听见、看见、亲手摸过啊，这个如果从学习的角度啊，这是所谓的学习的金字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金字塔是告诉我们，人界的所谓的五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还有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帮助我们来学习认识知识。所以回到刚才那句话，约翰他听见、他看见、亲手摸过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很多的经历。我们看见这些五官啊、感官啊，是我们学习重要的媒介。好比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啊，这些1、2岁的孩子们，他们很喜欢去摸东西、看东西、抓东西。为什么？因为啊，他们借着这些感官来学习，这是神的创造里面最奇妙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在一些感官来学习。但是这个感官是 帮助我们学习知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去体验这个知识，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还要在情感里头的过程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态度。也因为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态度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行动，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每一天不断的做同样的行动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操练啊，在这个所谓的灵命塑造里头有所谓的spiritual practice 或是 discipline， 就是讲到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借着练习使我们培养出一个特别的品格。也因为这样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品格的塑造，使我们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产生所谓的我们英文叫做 lifestyle， 就是生活的方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的感官学习这些知识以后，还需要做一个非常过重要的一个过度的一种所谓的消化的情况，或者是一种认知上的更升华更提升的所谓的情感的突破啊，也唯有我们经过情感的突破，我们的态度才会改变。也因为我们的态度改变以后，我们才有一个生活的当中的每一天做同样的动作的行动啊。好比说啊，原来我们呢不喝咖啡的 ，OK， 因为我们觉得咖啡很难喝。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学习操练。这个每一天喝咖啡之前呢，我们一个所谓的情感上的突破，也有可能是你这个跟你很熟悉的朋友他介绍你要喝咖啡 ，OK， 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你的朋友的体验，还有你朋友的见证，他告诉你，哎，喝咖啡不错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感上不愿意接受咖啡的这个情感上的突破，使你开始呢对咖啡有不同的态度。每一天喝了咖啡以后，当你的态度改变，每一天喝了咖啡以后呢，你就会慢慢的让咖啡，喝咖啡成为你一个生活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不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知识上不是只有在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必须在我们的情感上有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习惯，最后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同样的，读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头脑上都知道我们要读神的话，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在自己对神的话有那个所谓的渴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情感上的突破就使我们能够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成为我们的习惯，最后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进入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在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的同时，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里头。所以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二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要信守神的话。今天我们看见遵守主的道，就像刚才这个使徒约翰所讲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的里面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够遵守主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我们不只是对他的话语很渴慕 ，OK， 在态度上，在情感上，我们更加的热爱他。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遵守主的话呢，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哎，这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头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道，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神的意念里头，神是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遵循的方向，有一个学习的对象，一个遵循的一个指标。所以上帝的话就能够成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能够追求义的一种引导啊。而且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最高的生活跟信仰的权威， 也是引导我们走向这个异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看见这生命的道就是引导我们能够走这人生道路应该有的方向。 OK， 所以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道？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以外啊，在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的地方，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这里所讲的你们，指的就是在主里面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主耶稣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恩膏讲到的就是圣灵的教导，这恩膏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去遵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认识他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因为我们认识神啊，这个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爱他啊。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五节刚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里头，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是完全的。那我们看见这些认识主的人，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人，是住在主里面的人啊。我们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但是呢，与他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今天爱他的程度有多少。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啊，跟那个年轻的财主告诉他说，这个诫命就是第一个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个呢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是我们与神连接那种生命连接关系的最高的指标，也是今天我们看见呢，它好像是温度计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德州现在是外面呢，现在呢到中午啊到傍晚的时候都可以达到百分，这个所谓的温度都可以华氏可以达到这个90度以上的哈。表示外面是非常的热，我们怎么知道外面的温度是90度呢？因为那个温度计啊，就很清楚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水银就会升到百分，这个90几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像那个爱的温度计一样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高高低低的啊，像波浪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持续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近乎完全的程度，这里讲到非常重要的那个完全是讲到百分之百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遵守主道的程度，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我们爱神的那个程度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啊，需要把我们跟神的爱借着我们的行动，大家还记得吗？刚才那张图，我们今天对神的爱啊，对神的态度必须要转化成为行动，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遵守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因为我们爱他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从他生的， OK， 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更清楚地表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必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OK， 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要让爱神的心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属灵的温度计里面、都能够近乎完全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跟随神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道啊，是一个道路的理念啊，道路有弯弯曲曲，也有非常直的这样一个道路啊。我们在这里看见道使我们能够走在这个属神的道路上，能够近乎成为义，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得称为义。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走在这个属天的信心的道路上，借着信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圣。但是道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行走的这个途径呢，要到达另外一点的时候呢，有两个可能的危险的因素。有两个可能的危险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到达那一点的这个过程我们看见呢，在台湾呢，叫所谓的有一条路叫做所谓的死亡公路。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看见了这张照片了哈，这个就是台湾从台北到宜兰的这个老的公路，叫做北宜公路的，也称呼为死亡公路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是在晚上的情况所拍下来的照片。你们看见这个路是弯弯曲曲的，而且那弯曲的程度实在是很可怕哈。而且呢，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更因为视线的不良啊，那个道路是更加的危险。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的道路的状况，有取决让我们能够是不是顺利的到。好比说从台北到宜兰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路的本质，它是弯曲的还是直线的，好不好走，路况。第二个呢，我们看见那个视线是非常重要。如果在完全黑暗的状态之下呢，我们是看不到这些路面的状况，更不要讲开车了。OK，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一个跟随的人，跟随上帝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需要神的光来指引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里头啊，第一个重要的部分谈到神是光。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的第五节里头，上帝是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他给我们有清楚的引导，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使我们很重要的引导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啊。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上帝。我们需要来明白神的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它引导我们，所以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对这个神的清楚的定义是神是光，而且在他的里面没有黑暗，讲的就是神这个生命的本质是没有一点点丝毫的黑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继续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在第七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第七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讲：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就是与神的生命有连结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神是光。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的本体的生命的本质里头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个在光明中行的行动的时候，证明我们的生命跟神是有连结的。也因为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才需要清楚的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思考。到底我们有没有与神的生命连结，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还记得吗？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神的生命的本质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有这样的一个本质，而且神的生命是本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是神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黑暗，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具体的表现，是在光明中行的，这是使徒约翰很清楚的一个推论。其实这样的一个推论是很清楚的、很直接的，所以他才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自己走在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当中，但是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现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还是有一些。生命的问题，这个所有的生命的问题，在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他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那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还是在黑暗的当中。他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从这些经文刚才的第 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里头了，我就做了一个相对的比较。我们看见在这个左手边的，我们看见神就是光，但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Okay， 我们看见神的子女，我们应该要在光明当中行，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黑暗的当中行走。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光明当中行呢？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洁净。Suppose 应该这么讲，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黑暗，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所谓的恨他的弟兄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看见，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恨他弟兄的，到如今怎么样，还是在黑暗的里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很多的一个思维出现了，也就是今天到底我们是在黑暗里头，还是在光明里头呢？还是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百分比呢？我有90%在黑暗里头，或者是90%在光明里头，有10%在黑暗里头，那这个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吗？其实我在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90%好比说我们的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体就在光明里头，就像我们的大拇指剩下我们的小拇指这几个食指这几个指头啊，就留在黑暗里头，没有的。我们看见人是不可以分割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么你就在黑暗，要么你就在光明，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生命分割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使徒约翰是要我们做一个重要的选择，弟兄姊妹们，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天要做的选择。你要么你就留在黑暗的当中，要么你就在光明中行。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当中，我们就跟神的生命有连结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百分之几在哪里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你今天要留在光明里头，还是要进入在黑暗里头。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每一天都在做抉择，弟兄姊妹们，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每一天都在做抉择，你要留在光明中行，还是要在黑暗里头。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高高低低的但是呢，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到底我们今天要不要在光明中行，在乎我们跟神的生命有没有连接在一起，在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选择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我跟神的关系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我们来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开始，我们来读起好了。主耶稣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代表是原因，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的那句话，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今天我在光明当中 90%， 在黑暗里面 10%， 没有这个比例的关系的。严格讲起来，是你到底选择你是在哪一边，你愿意在光明当中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个相交的理念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离开了主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做。要么我们今天跟主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能够在光明中行，遵行主的道；要么我们就是离了他，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个决定，我们每一天都要决定，你是不是要在光明中行？你是不是要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你是不是愿意能够借着主的恩典来多结果子？我们没有不可能有所谓的百分之多少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绝对不可能，因为你只能在选择站一边。OK，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还记得刚才我们那张图吗？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行动，因为我们在情感上需要突破我们的态度。选择站在哪一边的时候，选择与主的生命连结，行在光中，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行动出现。也因为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最后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所谓的方式、生活模式，英文叫 lifestyle。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世人认识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讲到第三个部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应该如何来做？今天我们要如何的来让世人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讲说福音教会要不断的传福音，但是呢，还记得吗？Saint Francis 讲了，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我们的口来传福音。也说，今天我们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回到刚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使徒约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生命的道已经显现出来，使徒当时看见了，他又做了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如何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呢？在乎你自己的生命里头，你是不是明白真理？在乎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愿意选择行在光明的当中？OK，回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一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我们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的，但是在乎你自己的选择，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这一次的奥运呢，有一个相当美国的游泳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这个人物他叫做 Caleb Dressel 他是这个飞鱼的接班人他是这一次游泳队的这个领队这一次24岁的这个 Caleb Dressel 呢，在这一次的奥运里头呢，他拿了四面金牌，包括100公尺的自由式、100公尺的蝶式、400公尺的这个混合接力，还有400公尺的自由式接力那我们看见他拿的，有5面金牌包括50公尺的自由式那我们看见这个 Caleb Dressel 呢，他是来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家庭当时呢，他在你很小就开始学游泳了，OK，他15岁就拿到全美国的青少年游泳锦标，打破了记录，所以呢，他一直非常的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他每一天，不是每一周每一个礼拜呢，他游泳最起码练习最起码24小时，这20个小时这么多的，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使他到了一个程度呢，就对游泳失去的热情。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如果一个游泳的人对游泳失去了热情，那他就完蛋了。就像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如果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失去的热情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也因为圣灵的工作呢，使他能够再次的唤醒他的初心，让他能够再次的回到游泳池这个继续的练习。但是，在这个回到游泳池练习游泳之前，他的那个离开游泳池，对他来讲，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离开枝子、离开葡萄树的那样的难过、煎熬的过程当中，他每一天都面对的属灵的征战，这是他自己亲口讲的，非常的痛苦。每一天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使他的这个道上还记得吗？ 我们讲那个道，属天道路的道，光明的道，走得非常的颠簸，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呢，他回头了，而且再次的回到游泳池，好像枝子又再次的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哇，这个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这么讲，我来引用他所讲的话。他说：“我走出了挫折以后，我又再次的游泳，而且我全然的信靠上帝，无论好坏，我都知道上帝看顾我这一切大小的事情。我真的体悟了，而且我学会了看见那隧道尽头的亮光。弟兄姊妹们，看见那个光了没有？”我们在人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在那个隧道的里头，是完全黑暗的，你不晓得那个尽头在哪里，但是有光来指引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来走。所以他就讲到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在离开游泳池，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看见了生命的尽头的那个光亮，所以他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他这么讲，他说无论生命的经历低谷或者是高峰啊，我完全的信靠上帝正在动的奇妙的善工。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再次的回到游泳池，也因为这样子，他再次的像枝子接连葡萄树的再回到上帝的生命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一个金牌的奥运金牌，他这一次拿了5面，在之前也拿了非常多的金牌的，他可以大可不必的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见证，但是他愿意做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就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他的生命与神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像葡萄树的那个枝子紧紧的接连在葡萄树上一样的，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他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来做神的见证呢？最要紧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这生命的道，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来认识神，将神清楚的显明出来。我们过去啊，就像这张图一样的，我们的心是黑的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心是黑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的连结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体验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与神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与神相交，我们才能够去做美好的见证，去帮助别人的生命也能够改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宣扬主的话， OK，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时时刻刻每一天的我们都选择与神连接在一起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你的选择，不要忘记我们人这一生就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啊！这是一个对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啊！我们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做选择的过程当中，那个结果的连接，我们今天选择什么呀？这是我们自己，神也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是不要忘记神要我们与紧紧的与他连接在一起，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 OK 啊。另外有一个这个这是今年不是，对不起，是这个今年呢、啊、他们所做的这个调查的结果，这是最新的，这是8月份调查的结果哈、啊。他们发现啊，在这个2020-2021年的调查发现呢，每一天读圣经的人有11%， OK， 从来不读圣经的29%，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悬殊。当然，这个当中有不同的层次哈，但是基本上来讲，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见在这个统计的数字里头，最少最起码一天读一次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加起来18%加11%29%加5%，总共有34%这么多，也就大概有1/3的基督徒最起码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OK， 这是最近的统计的结果啊。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因着疫情呢、啊，这个 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见每一天读圣经的人的数据啊，慢慢的增多了。而且呢，在这地方呢，我们看见从这个最新的数据的调查呢，发现对上帝的话语很认真的看待的呢，有将近超过一半以上，有55%，就是26%的人认为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话语，而且呢，可以从字面上逐句的去解读的。OK，另外呢，有29%的人认为上帝的话语也是真实的、准确无误的。但是呢，有一些在解释上，这是在解经的方面呢，他们认为要从象征的意义去看的。所以呢，严格讲起来，有55%的人，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的成年人认为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而且是无误的。OK，所以可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今天疫情的影响啊，使我们对神的话呢，开始有一些渴慕了。而且呢，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从百分之呃。这个2018年到2021年，你们看见这个颜色的变化啊？我们看见呢，对神的话，OK，一直在生命当中应用出来的呢，它的比率呢是有这么多，有6400万的人，OK，这是在2021年的数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再回到生命的最源头，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源头。在这地方，我在想，请弟兄姊妹们好好的看这张图，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所谓的百分比的。你今天不是90%在光明的当中，有10%在黑暗里头。你只有一个选择，你要么就在光明的当中，你要么就在黑暗的里头。你要么就选择在光明当中行，与神连结，记得吗？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你爱不爱弟兄，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行动，真正的里头的代表是你的生命与神有没有连结，你是不是行在了光明的道路的里头，而且呢，你遵守神的道。这个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的生命的指标。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想要有喜乐的心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里头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愿意有喜乐的心，在乎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如果选择在光明当中行，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啊，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喜乐，因为我们选择的遵守神的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你是不是愿意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恳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我们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在乎我们自己的态度的改变，在乎我们是不是有情感上的突破。求主帮助我们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使我们能够在光明中行，叫我们能够与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遵守神的道。求主恩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以后，使我们每一天都这样一个敬虔的操练，使我们的生命是有个敬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模式。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使我们时时刻刻常在主的里面。我们谢谢主耶稣赐福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选择在光明中行，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不偏离左右。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当中软弱的，包括还有自己，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没有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的时候，求主你引领我们再回到主的道上，能够与你同行，与你相交，与你连结。我们谢谢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走向光明，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走向我们的光明之道。谢谢主耶稣赐福与我们同在，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嗯。